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播 John。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讲述 LPL 编年史。书接上回，我们聊到了 S4 世界赛淘汰赛阶段， OMG 和 EDG 在 S4 上迥异的命运走向还在继续。事实上 EDG才是三支中国队伍中赛前最被看好的那一支，但是这支队伍每次一到 S 赛上似乎总要闹出些状况来。八强赛 EDG 遭遇了皇族， OMG 则碰上了纳金白盾，三支中国队全在下半区，这也意味着只要打败了白盾，中国队就至少可以保证进入 S4 的决赛。上半区三星双雄顺利会师四强后，下半区的大幕拉开， EDG 与皇族的四分之一决赛首先开始。皇族先声夺人，拿下两局，危急关头厂长破釜沉舟，祭出秘密武器寡妇打野，帮助 EDG 顽强追回两局，双方决胜局十分焦灼。最后时刻 Coro 犯下了脸探草丛的失误，葬送了 EDG， EDG 最终离 S 赛四强近在咫尺，仅有一步之遥。那是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至今为止距离 S 赛四强最近的一次。获胜之后的 UZI 放声咆哮，那个时候的他仍旧年轻，还不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是 OMG 对阵 Najin 白盾，后世的人口中白盾常常被当作一只弱旅，但在当时却没有任何人敢打保票三支中国队能挡住这支 OGN 春季赛亚军战队。虽然在小组赛表现一般，白盾依旧是小组第一出现，在冒泡赛他们是踏着 SKT KTA 一票强者的尸体杀进了 S4。 这样的韩国队伍我们以前看清过的也太多了，曾经 S3 的韩国全明星， S4 全明星的 SKT， 可是最后结果都是我们被好好的上了一节课。现在回想起来，或许 S4 的故事也是命中注定， OMG 或许注定就该在这次 S4 赛上发光发热，燃烧尽他们最后也是最灿烂的能量。50血大翻盘，跌跌撞撞进入八强后， OMG 状态进入一年中的最高点。这场 BO5 他们弃用了之前表现一直为人诟病的辅助达七，诺夏披挂上阵，这支 OMG即将写下 LPL 战队迄今为止在 S 赛上对抗韩国人最光彩夺目的一页。现在想想，很难用单纯的叙述来回忆那三场比赛，大家大可以去网上找到相关的视频看，要比文字详尽丰富百倍。可是又不能不写下这些文字，因为那是七年来我们在 S 赛上面对韩国人为数不多的光辉时刻。那是令人热血沸腾的三场比赛，那是令人忍不住喊出粗话的三场比赛。正像解说笑笑在比赛最后时刻做的那样， OMG 的五个人上演了他们整个赛季最完美的表演。临危受命的诺夏风女在大龙门口灵性的一吹，无状态无情的教韩国二哥杰该怎么玩，灵药全场一往无前的热血开团，散黄胯下输出的成吨伤害，当然还有大哥 GoGoing， 那三场比赛毫不夸张地说，他简直如同天神下凡。 OMG 要是能赢韩国队三场，我吹 OMG 一辈子。 OMG 赢下第一局后，笑笑用沙哑的嗓音如是叫喊， OMG 做到了。 OMG 的胜利也最终确保了中国队至少能够杀进 S4 的最终决赛，半决赛成为了中韩两国的内战舞台。韩国队的内战在三星双雄之间展开，这场比赛被认为是 S4 提前上演的决赛。过去的一年里，在韩国国内 三星蓝队始终压过了白队一头。可是到了 S4, 三星白队展现出了王者的风采。3-0, 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比分，三星白队用一场完胜宣告了自己的蜕变。他们甚至使出了上单阿卡丽这样的阵容。Looper 完美的 9-0 战绩告诉了世人谁才是真正的王。失败的三星蓝沮丧无比，赛前就有传言下赛季韩国俱乐部将进行改制，一家投资方只能拥有一支战队，而这场半决赛就将决定谁将是留在三星的一方。三星蓝队输掉了，大地赛后将自己的战袍留给了胖。一年前 Ozone 在 S3 遭到惨败，如今老队友们血耻在望，大地却无法陪他们继续走下去了。而中国队的内战充满了宿命的意味， OMG 在一年之后再次遇上了皇族， OMG 变化不大，对手却已物是人非，但不变的是那个叫 UZI 的小胖子，他依旧是 OMG 最大的梦魇，而这次还要加上另一个胖子 Insec。 双方打满了5局， OMG 一度有机会先拿到赛点，但是 Insec 用非主流打野稻草人顽强地撑住了后期，皇族反而后来居上。最后的决战，之前4局发挥神勇的无状态突然短路，被 Insec 的潘森彻底抓崩， UZI 最终接管了比赛，3-2， OMG 又一次倒在了皇族面前。他们一度离跨国这个老冤家只差临门一脚，但是鬼使神差，皇族总是笑到最后，而 OMG 又一次略显不甘地结束了他们的 S 赛之旅。两年来他们总是能搞出大新闻，吸引到中国观众最多的眼球，也带来了太多的感动，却也总在终点线之前遗憾地倒了下来。 S4 是中国军团战绩相当好的一届 S 赛， OMG 和皇族双双杀进四强，皇族打进了决赛，可也是夺冠期望空前悲观的一届 S 赛。 S3 赛前我们还可以相信所谓的我和 Faker 五五开， S4 决赛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冠军已经是三星白队的囊中之物。这个对手不止纸面阵容豪华，更重要的是 S4 他们一路过来的比赛内容太令人绝望了。皇族的小伙子们是勇敢的，他们队内还有两位刚打职业不久的新人，但他们在这场赛前舆论一边倒的决赛中没有胆怯。韩国观众狂热的助威声浪中，三星白队轻松先下2局，第三局略显放松的他们心思似乎已经跑到该怎样选择冠军皮肤上去了。 Looper 强行拿出最喜欢的炼金放给了皇族版本最强的大树瑞兹双法坦，两位年轻人可乐和玉米在这局里打出了血性，白队为他们的大意付出了代价，皇族顽强地追回一局，终于没有让毕竟3-0的黑色幽默故事继续。可是一切也就到此为止，双方个人实力、战术体系乃至游戏理解的巨大差距如同一道鸿沟，皇族难以逾越。本下心态的三星白队轻松拿下第四局， LPL 的 S 赛冠军梦想又一次结束， LPL 又一次屈居第二。算下来这是两年来我们连续第四次在大赛决赛中输给韩国人了， UZI 也卫冕了 S 赛的亚军。在 S3 惨败之后， Mata 在 S4 之前早早立下的 flag， 他的训练桌前一直放着这样一张纸条， S4 不夺冠就退役，而最后他亲手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三星白队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 S 赛最具统治力的冠军，他们的故事虽然短暂，却足以成为传奇。 S4 是留给我们美好回忆的一届 S 赛，却也是让我们感到绝望的一届 S 赛。我们历经艰难险阻，最终距离的目标近在咫尺，却无奈地发现它远在天边。彼时的三星统治力游过于 SKT， 谁也想不出该如何打倒这样一支可怕的队伍，而皇族的成功也打开了 LPL 曾经紧闭的阀门， 下一年，汹涌的寒流即将滚滚袭来。终于，我们的故事要讲到 S5 了。相信有太多的人对那一年发生的故事至今难忘，却绝不愿把它从记忆的深处掏出来再做端详，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谁都是一样的。 S5 终究却是我们绕不过的一段历史，甚至可以说是这些年来 LPL 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在今天似乎有着格外特别的意义。正所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真正伟大的民族和国家不会忘却失败，电子竞技不过如此。 S4 和 S5 之间的转会季堪称是 LPL 历年来最疯狂的一个转会季，在那短短的几个月内，每天几乎都有重磅消息传来，来自各处的消息或真或假从四面八方汇聚一处，仿佛一张大网把局内局外的人全数笼罩其间。最早传出的重磅消息来自无缘 S4 的 KTA， 有了前辈 Insect 的榜样，曾经他的小弟当时 OGN 夏季赛 MVP 明星打野选手卡靠决定来华，与他一起结伴的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 KTA 中单 Rookie。 谁也没想到这两位起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随着 S4 比赛的继续，夺职战队告别赛场，与之相关的转会传言随即而来。拳头准备入驻韩国，全面接管比赛主办权的消息不胫而走，而新赛季韩国各俱乐部一直以来的双战队制度也要随之画上句号，夺出来的选手面临无队可去的窘境，自然而然地选择向国外找出路，这也是人之常情。而恰恰在那一年，中国国内的网络直播泡沫开始吹大，大量资金入场，一场大规模的洋务运动军备竞赛就此如火如荼地打响了。 Kakao 和 Rookie 去向迟迟未定， S4 刚刚建立王朝的三星却连续爆出大新闻。最早的传闻是由于韩国联赛新规的影响，三星下赛季将只保留夺冠的白队，这意味着蓝队五人都得下岗再就业，而爆炸性消息来得一个比一个快。很快三星白队也被爆出与三星俱乐部续约不顺，加之此时国内俱乐部豪掷千金抢人，刚刚建立不久的三星王朝轰然崩塌，白队蓝队十位选手最终全部来华。 EDG 拿下了 Pong 和 Deft， 而 LGD 签下了 Imp 和 A 孔，还奢侈的顺手从 CG 挖来了偶像级上单 Flame。 刚刚升入 LPL 的 VG 展现大手笔，他们签下了三位选手 Mata、 Dandy 和 Hurt，然后奢侈的把 Hurt 丢到了 LSPL 的 VG2 队。一向经济条件不佳的 WE 这次得到了直播平台金主相助，大地 Looper 和 Sprint 加盟。但是 WE 选择将三位韩援分到两队，大地和 Looper 去了早先 WE2 队重组成的 M3， 事实证明这不是一招好棋。 Kakao 和 Rookie 的转会要曲折许多，围绕两人的去向一时有多个版本的传言，最劲爆也是最无厘头的消息指出，卡靠和 Rookie 是被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的助理签下了，本要组建战队结果没搞成，又不肯放出两人给其他队伍，卡靠可能有荒废一年的危险。好事者在网上还批出了卡靠挖煤的照片，连孟非的微博都被殃及。这场闹剧最终还是收了场，IG 老板王思聪出了价钱拿下了这两位选手。尴尬的是之前他们已经签下了两位韩援 Fly 和 Save， 这年最重磅也是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影响最大的一桩转会却与韩援无关。获得 S4 亚军后，皇族宣布下赛季阵容不变，而新赛季更换了新老板的 OMG 在汹涌的转会大潮之中却一直不为所动，多少有些不寻常。多年来 OMG 的 AD 位置一直为人诟病，小散早在 S3 赛季就一度让位给当时和 OMG 同属一家老板的娜美，即使他有自己的优点，很多人还是嫌弃他对线能力差劲。这次转会的发生突如其来，德杯 颁奖典礼后， GoGoIn 微博上晒出了一张照片，是他无状态和 UZI 的合照，配图文字是夸下输出哪家强。人们一度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但是几天之后，来自官方的消息突然出现在面前， UZI 转会 OMG。 多年之后我们回顾历史，常常会对这次转会报以无奈的一声叹息，不过在当时除了失望愤怒的皇族粉丝外，其他人大都看好这次转会的前景。看起来 OMG 补上了自己阵容的最后一块短板，而在汹涌的寒流之中依旧坚持全华班的他们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带着 S4 的光环，加上这一轮近乎疯狂的扩军备战，新赛季的 LPL 吸引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这一年的 LPL 可谓星光灿灿，甚至让隔壁刚刚改名的 LCK 都黯然失色。 Imp、 大地、 Kakao、 Dandy、 Mata、 Depth、 Pong 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已是活生生在观众面前了。大牌韩援的到来，客观上的确快速提升了各支战队的纸面实力。 EDG 从春季赛开赛便一直排名 LPL 第一，赛季初期只有同样阵容豪华的 OMG 暂时能与他们并驾齐驱。上赛季冲击 S4 功亏一篑的 LGD 尝到了韩援的甜头， Imp 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 AD 位置的 carry 能力。上赛季浑浑噩噩的 IG 这次捡到了宝，万众期待的 Kakao 表现不温不火，但是当时名气未显的 Rookie 却迅速适应了 LPL， 成为了 IG 的一大 carry 点。大肆引援的 VG 虽然一度只能排到联赛中游，不过考虑到他们还是一支 LPL 的新面孔，这个成绩也算得过去。然而并非所有韩援日子都过得那么舒心， WE 两家俱乐部的韩援就很郁闷，两支队伍在新赛季双双陷入到了场内场外各种麻烦之中。 M3 的主力阵容一直难以确定，本来的主力 ADC 司马老贼因为季前热身赛表现糟糕遭到雪藏，顶替他上阵的 Candy 表现尚可，取得了不小进步，然而打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因为不明原因被换掉了。打野位置也是在林梦和若之间摇摆不定，队中两位韩援 Looper 不用说一直是队内大腿，大地的状态却如同薛定谔的猫一般成了难解谜题，一年下来始终在大地和阿珍之间切换不定。纸面看来无比美好的 M3 春季赛最终沦落到去打保级赛了。比 M3 更倒霉的是他们的老大哥 WE 在赛季初选择留用了上赛季表现不错的韩援 Ninja， 配合三星蓝队原主力打野 Sprint 组成韩国中野组合， ADC 位置引进了同样在上赛季冒头的新人 STYZ。 赛季前的德玛西亚杯 WE 表现出色，力压 OMG 杀进决赛，惜败给 ADG， 大家都以为他们新赛季要大干一场，上演一出王者归来的好戏，但谁都没有想到到了春季赛 LPL 的赛场上， WE 状态全无，遭到了一波13连败，一胜难求的 Sprint 心态爆炸，泪洒赛场。不是韩援，但是比一众韩援吸引了更高关注度的是转会到 OMG 的 UZI。 在春季赛最初的一段时间里，UZI 和 OMG 还是度过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的，尽管这段时间里 OMG 的辅助位置一直在不停地换人， UZI 的发挥也没有想象中的无解，而去年 S4 上威风八面的大哥 GoGoIn 更是渐渐露出下滑的迹象。靠着无状态在那段时间的出色状态， OMG 战绩还算不错，仅排在 EDG 之后，名列积分榜的第二位，而皇族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这支两届 S 赛亚军战队在失去了他们两年来绝对的核心选手之后一蹶不振，尽管皇族在赛季中期从 EDG 引进了已经被 Deft 彻底挤到板凳上的娜美，看起来纸面实力并没有下降太多，如果队员们能够精诚合作奋力拼搏还是可以有一战之力的，但是事实上皇族的人心已经彻底散了，前几轮还算凑合的表现之后，皇族彻底一溃千里。 Zero 似乎一直不满意他的新搭档 Insect 也没有了曾经的果敢和锐利， 两杯杏仁、玉米和可乐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这支曾经为 LPL 带来无数荣耀的战队，在这一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大牌明星们或风光或黯然的时候，2015年 LPL 春季赛同样迎来了一批新面孔。那个时候没人能预料到，未来的几年里，他们中的几位将逐渐成长为这个联赛新的牌面和中流砥柱。最先在 LPL 打出名堂的是圣枪哥和 Snake 战队，他们是一只升班马，却在新赛季展现了极为出色的状态。两位韩援名气不大，与队伍契合度却相当之高，依靠着年轻上单圣强哥和 ADC Crystal 的出色发挥， Snake 迅速跻身积分榜前列，并且战胜了 EDG 这样的强大对手，震惊了 LPL。 新人不止在新队伍中有出色表现，老牌强队同样有新鲜的年轻血液注入。EDG 在春季赛进行中就更换了一位新人辅助，姓名田野 ID Mako， 这位少年就这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很难相信初登职业赛场的他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老道和冷静，未来的几年里，他和 Deft 的组合将成为 LPL 赛场上一对黄金搭档。在那个赛季，另外一支 LSPL 升班马 King 战队一度被人寄予厚望，他们在14年就已经崭露头角，面对皇族、EDG 这些强队，场面上不落下风。队内打野麻辣香锅更是荣获14年年度最佳新人称号。不过到了春季赛，年轻的他们似乎撞上了新秀强，不得不为保级苦苦挣扎。与前面两支战队相比，最后一支升班马战队 GT 显得默默无闻。人们记得更多的似乎倒是他们颇有个性的熊猫队服，队中唯一称得上明星的就是他们的中单小虎。当年不过十几岁的他初登职业赛场，就已经展现出天才本色。坊间传闻 GT 老板买下整个俱乐部花费的一大半都是为了他一个人。额外要讲到的是，当时 GT 战队的上单 ID 名为 Let Me，像这样的年轻选手在那时的 LPL 可谓比比皆是，没人注意到这个无名小卒。在接纳了一票大牌之后， LPL 和观众们的信心空前高涨，联赛的水平和观赏性相比去年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不过这一切终究是要通过实战来检验，正所谓是骡子是马，要拉出来溜溜。彼时我们的老冤家韩国人正处在大量失血的阵痛期，三星彻底重建， KT 同样丧失了两位基石级别的选手， CG 失去了 Flame， 唯一没有受到大影响实力不减反增的老牌强队只剩下曾经王者 SKT。 2015年春季赛， SKT 彻底的改头换面了，上赛季的惨败使得那支 S3 冠军队伍土崩瓦解，上单 Impact 和 ADC Piglet 先后远走北美，辅助 Paul Mudu 退役选择来到 LPL 当起了教练，只有 Faker 和 Benji 留队。他们会和去年崭露头角的 SKT 俱乐部旗下的另外一支战队 SKTS 组成了新的 SKT。 然而 SKT 的复兴之路并不顺利，尽管 SKTS 的年轻人们去年就已经打进了 OGN 的四强，实力和潜力都相当出色，这支新的 SKT 却并没有马上找到状态。新赛季的 LCK 春季赛 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虎牙 Tiger 战队。 S4 失利之后都曾在 Najin 俱乐部效力过却始终未曾合作过的两位选手 ADC Frey 和辅助 Gorilla 选择携手战斗，以这两位后来被中国观众称为玄冥二老的选手为基础，吸纳了数位在原战队郁郁不得志的选手，上单 SMAP 打野李，中单 Kuro。 LCK 联赛迎来了一支新军，一开始他们的队名叫做虎牙 Tiger， 这支命运多舛的战队日后还将几亿起名。不过无论何时，虎这个名字却始终伴随着他们。 Tigers 在 LCK 新赛季上一鸣惊人，他们力压 SKT 和 CG 这样的老牌战队，一直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位，出色的战绩也让他们得到了外界的青睐。 IEM9 世界总决赛最终将持妖的外卡颁给了这支韩国赛区的星芒，与他们一起出征的还有老牌强队 CG。 在英雄联盟职业联赛体系建立以后， IEM 成为了唯一存活的第三方赛事，它的存在也为世界各路豪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流舞台。而 IEM9 无疑为渴望证明自己实力的 LPL 提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不过令广大群众有些失望的是， IEM 官方最终没有选择邀请 LPL 排名靠前的强队，而是选择了 LCK 参加了 IEM9 的 LPL 战队，最终只有一支联赛13连败积分垫底的 WE，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所有人看清的对象。在赛前外媒的排名预测中，他们毫无悬念的垫底，第一名自然是 Tigers。 而这时候的 WE 也在为了摆脱困境努力自救，他们更换了主力阵容，赛季开始担任首发的 Ninja 主动选择退出， WE 更换了双 C， 后来我们熟悉的西叶和 Mistake 正式登上了舞台。谁也不曾想到这支崭新的 WE 即将在波兰卡托维茨为世界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 WE 在卡托维茨的开局并不顺利，也算符合赛前人们对他们的预期，输给了 TSM 的他们掉进了小组败者组，被迫与韩国的 CG 上演生死战。原本我们以为 WE 的故事就将到此结束，可是 WE 的小伙子们告诉我们，故事才刚刚开始。面对韩国老牌战队 CJ， WE 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一举爆冷淘汰了对手，杀进了赛事的四强。半决赛迎接他们的挑战的正是刚刚改名的 GE Tiger， 这支夺冠最大热门一路未尝一败，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比赛的进程似乎也是这样， BO3 的第一局 Tigers 轻松吊打了 WE， 然而 WE 就是要在这一天把奇迹继续上演下去。第二局比赛， WE 上单 Aluka 祭出冷门英雄塞恩，有些意外的 Tigers 主将笑了出来，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Aluka 的塞恩成就了 LPL 过去几年来不多见的光辉时刻之一，他在下路一路狂飙，绕过无数小兵，成功撞上了 Tigers 两人，完成开团的精彩操作，至今还在被大家津津乐道。 WE 彻底打出了信心和状态，而 Tigers 显然有点被撞懵了。2比1， WE 完成让一追二，爆出了一大冷门，最终杀入了最终的决赛，中国倒数第一战胜了韩国第一。虽然 WE 在最终的决赛中暴露出了自己各方面的问题，输给了北美的 TSM 屈居亚军，但是积分垫底的他们能够在世界诸多豪强当中杀出一条血路打进决赛，更不用说还接连战胜了两支韩国强队，已经是堪称奇迹般的成绩了。回国之后找回信心的 WE 即将走出泥潭，在春季赛掀起一股风浪。而广大的中国观众在经历了被韩国人牢牢压制的两年之后，无不喜出望外， P 图艺术家们晒出了 LPL 版的黄道十二宫图片，以 WE 的名义骄傲地向韩国人宣称，比我厉害的还有11个。 REM 的故事结束之后， LPL 春季赛战斗继续打响， EDG 依旧延续着他们强势的发挥，一路在积分榜上领先。 Snake 黑马成色仍在， IG 在姿态转型上单后终于确定了主力阵容，成绩大有起色。前半赛季一直打法浪的飞起送掉不少分后的 LGD 也开始了奋起直追，之前一直垫底的 WE 在回国后也开始反击，各路强队都在摩拳擦掌，只有 OMG 掉队了。春季赛开赛伊始还表现不错的 OMG 到了赛季中段，各种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队伍的战术思路始终难以统一，尤其是上路和下路的资源分配问题，导致打野无所适从的同时，两路明星选手 GoGoIn 和 UZI 都打得不舒服。尤其是 GoGoIn 春季赛状态突然一落千丈，植株 ID 你完全不敢相信，这竟是 S4 时候还被我们称之为上单之光的带头大哥。队伍成绩不佳，队内气氛自然也好不了，年轻的 UZI 在那个时候还难言成熟。春季赛遭遇 Snake 的一场比赛， UZI 发挥相当出色，下路打出了很大优势，但是 OMG 最终却被翻盘，赛后心态失衡的 UZI 哭了出来，一度拒绝上场参加比赛。这桩 S5 之前最重磅的转会终于成了一场双输的典型案例， OMG 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最终在季后赛彻底被撕下了最后的遮羞布。面对新贵 LGD，OMG 以一个0-3的尴尬比分败下阵来， GoGoIn 更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得到了旋转木马的封号，而另一边皇族在失去了核心之后彻底堕落，整个春季赛他们的表现完全像是丢了魂，最终宣告降级。 S3 和 S4 曾经为 LPL 夺得过最多荣誉的两支荣耀之师就此陨落。春季赛最终成为了那些重金引入韩援的队伍的天下， EDG 和 LGD 会师最后决赛， IG 拿到第三名。值得一提的是， EDG 杀进决赛的道路并非一路坦途，八强赛面对 WE， EDG 雪藏了有伤在身的主力中单胖，改为由 U 登场，常规赛第一的 EDG 看起来实力要远超对手，轻松建立起了2-0的领先，可是经过了 IEM 锤炼的 WE 早已今非昔比，绝境中的他们开始猛烈反击， EDG 接连吞下惨败，比分被追到2-2。无奈之下 EDG 选择临阵换将，本来还在养伤不在现场的胖火线赶来救驾，比赛被推迟了半个小时才重新开始，最强阵容的 EDG 最终在决赛局击败了 WE。但在场外他们却惹来了大面积的口诛笔伐，当时的 EDG 总经理三少偏偏喜欢在网上舞文弄墨，一篇长文之后 EDG 你米的名句梗流传至今。那时人们不会想到几个月之后关于长文和名句梗的故事还将继续下去。春季赛决赛颇有点令人意外， LGD 面对强大的 EDG战斗到了最后，甚至一度他们还有相当大的胜算，不过最后 Deft 的西维尔逆天五杀拯救了 EDG， 春季赛冠军到手， EDG 成功完成了 LPL 的三连冠，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广阔的舞台。 S5 赛季拳头决定举办新的官方赛事，季中邀请赛 MSI 应运而生，其实它与一年前巴黎的全明星赛很相似，参赛队伍为各大赛区的春季赛冠军，在 WE 创造奇迹之后， LPL 的最强代表终于踏上了征服世界的道路，这次拦在他们面前的变成了熟悉的老对手 Faker 和 SKT。 SKT 在 LCK 春季赛先抑后扬，最终在季后赛找回了状态，战胜了 GE Tigers 夺得冠军，2015年季中邀请赛的冠军之争也在他们和 EDG 之间展开。相比于 EDG 的一路顺风顺水， SKT 显得步履踉跄，面对台湾 AHQ 和欧洲 Fnatic 他们赢得都非常艰难。这赛季引入韩援的不止 LPL， Fnatic 也招募了两位韩国选手 Huni 和 Regenover， 其中前者还曾在 SKT 当过练习生， AHQ 和 Fnatic 都展现出了相当强悍的实力， SKT 跌跌撞撞的翻盘击败他们进入决赛。而 EDG 拿下其他对手显得很轻松，碰上 SKT 却显得有些吃力，小组赛就输给了对手。 SKT 通过 Easy Home 和 Faker 轮换上场转变打法的战略令 EDG 很不适应。决赛场上 EDG 先输一局，之后两局依靠 Crow 和 Mako 的超高水平发挥取得胜利，拿到赛点。关键时刻 Faker 顶替 Easy Home 登场， SKT 顽强地扳回一局，拖进决胜战。最后一战足以令人铭记， Faker 选出了他的绝对招牌英雄，号称线下不败的鬼术妖姬勒弗兰，而早有准备的胖选择了中单莫甘娜 counter 对手，厂长再次祭出了他的本命打野寡妇。 EDG 在这场强者之间的最后碰撞中笑到了最后，3-2，这是 SKT 第一次在番战中输给飞韩战队。这场比赛，这场胜利也把 EDG 和 LPL 推上了当年的顶点。 Clear Love 获得了季中赛 MVP， 声望达到了巅峰，观众们沉浸在世界冠军的幸福之中不能自拔，我们的信心从未如此高涨。连续两次的胜利叫很多人认为 LCK 不过如此，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带着 MSI 的冠军的光环， EDG 回国开始他们的夏季赛之旅。这一年的夏季赛基本仍是春季赛的延续，不过也有几件新故事发生。 QG 战队从 LSPL 升入 LPL， 夏季赛中以韩国人 Doing B 和 Swift 为核心的他们即将闹出一番大动静。皇族战队降级之后来了一出绘图转生，经过一番选手互换和所有权变更，一场大洗牌完成。春季赛保级失败的正牌皇族虽然降级不可避免，可是队内五人全部转到了新的 King 战队，继续留在了 LPL， 而原来的 King 战队和 GT 战队完成合并，两队中一部分选手被下放到了 LSPL 的正牌皇族战队，而另一部分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麻辣香锅、小虎和 Let Me 在内，则组成了一支新的战队。这支战队注定要写进 LPL 的历史，它的名字叫 RNG。夏季赛的 LPL 仍然是属于 EDG、LGD 和 IG 三家的天下，尽管后两者在常规赛多少有点心不在焉， OMG 在春季赛惨败之后进行了大调整， GoGoing、灵药成为替补，诺夏则离开了队伍，加上早就退居二线的消散， S4 那只灵风白盾的 OMG 如今只剩下了无状态一人，他和 UZI 两人加上转型上单的夕阳以及两位新人决决和 Five 组成了新的 OMG。 这支 OMG 一度成绩尚可，然而在其中一轮联赛失利之后，无状态和厂长的一次私聊被曝光，在聊天中他抱怨了 UZI， 从而惹出了轩然大波。当时还年轻的 UZI 再次闹了情绪， OMG 混乱的管理火上浇油， UZI 甚至一度被放到了替补席，直到季后赛 OMG 的老队员们才最终重回了主力阵容。 S5 开赛之前人们憧憬的梦之队完整亮相，可惜一切为时已晚， OMG 最终被 VG 淘汰， UZI 第一次无缘世界赛，而 OMG 一众老将纷纷宣告退役， LPL 曾经的皇族和 OMG 时代略显尴尬地结束了。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 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夏季赛最大的黑马是 QG， 这支战队依靠韩国中野的强势一路高歌猛进，成功取代了 Snake 的地位。而回国之后的 EDG 显得多少有些懈怠，选手集体参加华裔之夜作秀，结果隔天就被升班马 UP 爆冷打败。比起这件事来，对 EDG 后来影响最大的还是上单位置的人选问题。夏季赛 EDG 引入了 Amazing J 和 Coral 竞争上岗，本意是想学 SKT 的双中单轮换转换风格战略，可惜画虎不成反类犬。后来的事实证明， EDG 这一番操作最终结果是搞乱了自己， EDG 陷入麻烦， LGD 趁势而起。和春季赛一样，常规赛不温不火的他们在季后赛爆发，半决赛凭借 IMP 的完美发挥， LGD 3-0血洗了 EDG 杀进决赛，并最终击败了黑马 QG， 夺得了队史上第一个 LPL 冠军，同时也直接拿到了 S5 的参赛资格。 S5 最后的两张门票最终还是被 EDG 和 IG 拿走，两大黑马 Snake 和 QG 成色逊了一筹。而在保级大战中，老皇族众人组成的 King 战队尴尬的再次降级，无情的事实宣告了这支曾经的 S 赛亚军再也回不来了。新成立的 RNG 夏季赛仍旧只能为保级而战，好在他们还是顶住了压力，留在了 LPL。 LPL 出征 S5 的最终代表就此确定， LGD、 EDG 和 IG 成为了幸运儿。而在当时，所有人包括拳头官方都以为他们的实力冠绝群雄，除了在 LCK 所向披靡的 SKT， 没人是他们的对手。 S5 冠军对于 LPL 似乎近在眼前，三队四强围剿 SKT， 就是我们理想的剧本。 S5 就在这样一片乐观的气氛中拉开帷幕。赛前某直播平台为吸引热度，特地推出了 LPL 晋级送礼的活动，LGD 中单魏神赛前直播网游天涯明月刀，面对世界赛显得心态十分放松。而拳头官方赛前给出的选手实力排行榜， LPL 更是占据了前十当中的一大半，博彩公司开出的夺冠赔率也与之前大众预测差不多， LPL 三杰围剿 SKT。 但谁也不会想到后来发生的故事。小组赛分组揭晓，LPL 三队普遍被认为签运不错， IG 没碰到韩国队， EDG 虽然与 SKT 狭路相逢，不过跟去年一样，小组又有一支外卡队垫背， LGD 显得签运差了一些，碰上了韩国 KT、 IEM 夺冠的 TSM 和由原 Fnatic 中单 XPicky 组建的欧洲新军 OG。 不过 LGD 本来也被认为是三队里最强的，S5 最大夺冠热门之一，这分组应该也无大碍。总结下来，三支队伍小组出线无忧，尽量都争取第一，避免八强赛早早同室操戈，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第一想法。客观地说， S5 的比赛版本的确对 LPL 相当不利，火了将近一个赛季的蓝领上单在 S5 之前不再流行，版本重新青睐于战士型上单，而 carry 型上单恰恰是 LPL 一直以来的短板，尤其是在 PDD 和 GoGoing 相继退役之后。而 S5 总决赛的 5.18 版本被认为是英雄联盟历史上最奇葩的版本之一，两大 bug 英雄在这个版本横行无忌，上单船长和下路金属大师，尤其是后者，拳头略显不负责地把世界赛当成了他们设计师脑洞的实验场。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事后的一切责任都推给拳头或版本。事实上 LPL 的几大战队对于 IMBA 英雄尤其是铁男重视程度严重不够， 对于新版本的节奏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强。 S5 的小组赛最终成为了一场段子手的盛宴，无数耳熟能详叫人忍俊不禁的梗从此诞生。小组赛的 EDG 遇上 SKT 两局都被无情碾压，一度还被外卡队压着打，后期才艰难翻盘取胜。 EDG 总算还是从小组出了线， LGD 和 IG 留给我们的就只剩一地鸡毛和哭笑不得了。 IG 在小组赛首轮就被欧美队好好的教育了一回，欧美队伍在比赛中使出了小炮 AD 推塔体系，叫 LPL 战队措手不及。 IG 接连输给 Fnatic 和 C9， 第一轮一胜两败出现高级，到了第二轮 IG 仍然难有起色，碰上了 Fnatic， 甚至全队都当了 Huni 的背景板，被对手的瑞文 EVN 拿到四杀一败涂地，最终小组垫底出局。时隔多年之后重返世界赛的 IG 本来雄心勃勃，没想到成绩反而还不如 S2 的老前辈们。如果说 IG 的失败叫人郁闷气愤， LGD 就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喜剧了。所有三支 LPL 参赛队伍中， LGD 无疑是最受众人期待的，结果他们的表现也是最差的。比赛一上来， LGD 就头铁的连续放出版本头号 bug 铁男给对手，他们自信的拿出火男辅助企图克制对手，却最终被对方锤出一头包。赛后粉丝愤怒无处发泄，连隔壁 DOTA2 分部教练微博都被殃及，一票人在其微博底下怒喷为什么放铁男。心态爆炸的 LGD 连操作都开始变形。 GodV 在面对 KT 的比赛中，维鲁斯操作失误 Q 技能射反，被人戏称为绕地球一圈瞄准对手，顺带连关于 LGD 的各色词语都被好事网友倒装排列了。 LGD 最终小组赛第一轮就遭遇三连败，接下来第四场再次输给 KT， 出现希望彻底破灭，队名也被汉语拼音演绎成了乐观点。无奈广大观众嘴上如此说，心里可半点乐观不起来。仅仅小组赛战罢， LPL 就几乎预定了历届 S 赛最差战绩， LGD 和 IG 双双小组赛遭到淘汰，愤怒的网友把他们喊为代购队。除了愤怒之外，大家更多的是难以置信，究竟是什么让赛前还号称第一赛区的 LPL 遭到了如此惨败，场上输得一塌糊涂，场下也不争气。先是 EDG 经理三少公开指责 LPL 解说 TT 泄露了本队战术机密，惹来一番口水战，紧接着重磅炸弹袭来，另一位解说曾经 LPL 的功勋老将 Tabi 在因为解说台解说时公开说出了 IG 战队即将采用的战术，一时间 Tabi 遭到了舆论的漫天轰炸。正在被 LPL 几支队伍糟糕表现气得肝疼的观众们把他当成了泄愤对象，塔比被安上了电竞汪精卫的帽子。几年之后回顾此事，塔比的确做得不对，但平心而论，就算没这档子事儿， IG 就能避免失败杀进八强吗？只怕未必。老天似乎觉得 LPL 在本届世界赛上滑稽戏演得还不够，又或者 LPL 实在喜欢给自己加戏。八强赛对战 Fnatic 之前， EDG 战队经理三少又一次发文了。客观来说，三少对于 EDG 的建立和运营都有着很大的贡献，但他的运气实在不佳，每次网上发文似乎总有起到反效果，给 EDG 招来一大堆黑点。而这次 EDG 对阵 Fnatic 的 BO5 将为整个 S5 中国军团的黑色幽默剧画下一个类似 RQ 式的瓜子样句号。三少发文的本意大概不过是想给 EDG 鼓劲，也是为吃尽了苦头内心凉半截的中国观众鼓劲，在赛前号召大家支持已是独苗的 EDG， 同时为队伍增强信心。在文末他向八强赛的对手 Fnatic 发出挑战， Fnatic 你们运气不好，虽说这是你们的主场，但是最后一段汉语拼音相信小学语文及格的都能看懂是什么意思， 你们死定了。然而，豪言终究需要现实来配合，否则就变出了口出狂言、大放厥词、徒增笑耳。EDG 让所有人彻底的失望了。LGD 和 IG 打到回府之后，仍有人在幻想着不过是两支队伍自己的问题。LPL 整体竞争力仍在，拿到了季中赛冠军，代表这一年 LPL 最强战力，一向稳定的 EDG 才是 LPL 真正的代表。季中赛上，他们可是轻松打败了 Fnatic。EDG 放弃了小组赛一支首发表现不佳的 AG， 选择 Coral 首发。BO5 的第一场 EDG 阵容选择就让人眼前一亮， Deft 选出杰斯 ADC 带传送来克制对方 Reckless 的凯南 AD。 EDG 前期的确打得有声有色，一度领先不少，然而中期一波团战， Deft 紧张下操作失误，习惯性按召唤师技能，结果上演了团战激烈进行中强行传送己方锤石灯笼的一幕，自然死于非命。 EDG 一波溃败，惨遭翻盘。输掉了第一局的 EDG 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巨大的压力更是叫他们束手束脚。第二局 EDG 拿到铁男，但 Fnatic 显然有备而来，故意放出两大英本英雄抢走了船长，配合中单沙皇远程清兵守塔，针对铁男的快速拿龙招魂推塔节奏， EDG 一筹莫展。比赛事实上已经落入 Fnatic 的节奏，不过此时场上出现 bug 被迫重赛，此后的故事多少有些不堪回首。 EDG 在之后两局比赛中一泻千里，全场各路都遭到对手压制，一场0比3的失败宣告了 LPL 在 S5 的旅程彻底结束。怒气反笑的观众把 EDG 的这场惨败冠以0比4之名，这话说的有些过，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只能说可以理解。三支 LPL 战队在八强就全部出局，LPL 战队第一次小组赛未能出现，配合上各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事物集锦，彻彻底底把中国英雄联盟粉丝那颗本就脆弱的心打了粉碎。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能说清楚究竟为什么在大半个赛季都表现出色的 LPL 在最终的大考 S5 上竟会发挥得如此糟糕，交出一份不及格的答卷。拳头的版本更迭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最大的责任恐怕并不在此。 LPL 惨败的最大原因恐怕是对于韩援的过度迷信和依赖。的确，大牌韩援的到来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了各支战队的实力，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 SLCK 联赛的竞争力，这也是我们可以在 AEM 和 MSI 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但是短时间内的韩援引入，LPL 战队得到的是鱼而不是鱼，对韩国战术体系的学习也是一知半解，只得其行不得其意。与此同时，对于短期成绩的盲目追求使得俱乐部盲目信任韩援，对国内新生力量缺乏信心。而来华的诸多韩援，不客气地说，其中很多人职业态度存在严重问题，明摆着是来拿高薪养老的。在春季赛时期凭借吃老本依旧可以打出不错的成绩，而在脱离了韩国的高强度训练制度和战术体系后，时间一长就不复当年之勇。韩国人状态下降，老一代明星选手纷纷退役，年轻人顶不上来， S5 的 LPL 繁荣之下其实暗藏着青黄不接的事实。另外，大批韩援来华后已圆关迟迟难过，很多人态度上就有问题，汉语难学根本不是理由，因为来华一年的 Rookie 已经操着一口七分熟的普通话了。试想一支队伍只靠 AD、 No Flash 几个英文单词，怎么能够做到良好的交流呢？依靠个人能力，他们或许可以在 LPL 称王称霸，但到了世界赛的舞台，一群散兵游泳终究不可能战胜一支团结协作的战队。 LPL 的 S5 就这样结束了。这段故事颇像是几百年前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里写过的那样，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曾经我们以为征服了整个世界，终究不过是一梦尽荒唐。 S5 的最后结局与我们无关，但仍然值得为之 费一分笔墨。在经历了 S4 的失意， S5 前期一度替补的逆境之后，我们熟悉的那个名字 Faker 再一次回来了。 S5 的 SKT 创造了一届 S 赛冠军的最佳战绩，一路下来他们仅仅只在最后决赛输给了 Cold Tigers 一局比赛，险些创造全胜夺冠的完美神话。 Faker 已经不再是两年前的那个刺客大师，如今的他学会了沉稳，学会了使用沙皇、瑞兹这样的英雄，稳稳地 carry 赢下一场场比赛。 S5 的最终加冕也正式标志着他走上神坛，从此之后直到现在，他一直是世界公认的英雄联盟历史第一人，魔王归来。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回顾 LPL 编年史 S6 赛季。以上就是本期京京校园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播张，我们下期再见。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虚拟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 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 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 Everybody's still with me， Got no camera to see， Don't think I'm all in this world， Camera won't let me fall， The button doesn't lov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